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18号到26号访问拉美四国，与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的领导人会面，并且分别与各国商谈和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受到当地和国际的广泛关注。李克强在智利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演说，他表示拉美地区是全球繁荣与增长的新兴力量，是全球格局中一个不断崛起的新高地。有分析称，拉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后方。那么拉丁美洲是否正在成为中国的后院呢？中国是否步入大举登陆拉美时代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还有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家族研究所经济学家夏野良教授。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夏教授，我们看到李克强访问这拉美四国签署的经济协议的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有的说超过1000亿美元，在光在巴西就达到530多亿美元。有很多评论人认为，中国现在对拉美的它的经济战略已经从过去的原材料贸易转入到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中国这个战略意图是什么？大家知道中国过去这些年曾经对非洲大陆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有很多是无偿援助，有的是这个贷款，但最后贷款收不回来，所以呢很多呢就是说是打政治牌，根本就不算经济账。那么应该说中国在这个非洲大陆的这种投资也并没有达到他意想的那种好的回报。我这个讲的还不是经济层面，是讲政治层面。有些国家收了钱得了好处之后，反而呢从内心里面鄙视中国，对中国呢经常就是说不去按照中国的意想的那个方向去给予回应，甚至有的时候把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一些项目晾到一边。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在60、7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大量的援外在非洲，我们出了很多那样的情况，花了很多的钱，最后你知道坦赞铁路，最后人家怎么说？坦赞铁路是一堆废铁，你们中国政府把它拿回去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抱怨并没有这个结好，反而结仇。有的时候那这次在拉美想这个再重蹈覆辙，我觉得肯定是失败。而且大家都知道历史上这个拉美是美国的后花园后院，那从地理上来讲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后花园后院。这个从这个、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地理上，还有从人们长期的这个心理这种背景来讲说，都不太容易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再加上呢过去中国跟拉美国家的贸易或者是这个经济合作主要是看重它的资源，你像这个拉美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资源矿藏，还有一些这个经济作物，那这次呢跟巴西的合作，我觉得就是说我去年11月份到巴西访问，我了解了一下巴西这个政府啊或者一些商界的人士的看法，他们这个很希望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面给这个大量投资，因为巴西很多的基础设施长期欠账，没有钱去做，这个党派政治也争得不亦乐乎，大家都希望有一个人来买单，谁都不愿意为这个大窟窿大缺口去填补，只有中国政府愿意当这个冤大头。那个所以高铁项目啊还有那个公路啊这个机场啊桥梁啊发电站啊这些都是由中国去建，所以巴西这次非常高兴另外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比较类似。还有一个国家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其实有一个消息中共没有公布，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美国的媒体有没有做一些透露，但我在那边了解的情况就是中国其实在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布这个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在这个建设呢是说是军事上的合作现在还没有派中方的部队去，但是已经开始做这个项目的设计，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我知道这个来自阿根廷军方的消息，就是在阿根廷有这样的这个军事合作的项目，所以这个呢应该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这个将来是不是中国有其他的别有所图啊，除了经济上的合作以外，是不是说我在美国你这个后花园给你安一个小小的炸弹，虽然不一定能把你炸到怎么样，但至少能够让你紧张出一身汗，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多方面的牵制的意图。
是，
好，谢谢夏教授。夏教授，我们接下来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女士，就是刚才夏教授提到，就是说这个拉美地区呢，向来是美国的后花园，不太可能，就是从战略上、从地理上来说，还有从心理上都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后花园。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中国把他的这个政治战略，他就是想把它部署到这个拉美的话，是不是会可能扭转当前的这个后花园的位置呢？
对这一点，美国当然是特别敏感，外界的评论也是特别敏感。但是呢，应该说中国在这个拉美投资法政治上面的考虑小于这个经济上面的考虑。这一次呢，因为去拉美投资，所以呢一带一路又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一带一路加一言，就是说隔着大洋在中国和这个拉美携手。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其实往那边投的那个比如这一次签约的5000公里的铁路，就是两洋铁路，还有就是2500长的那个输电路，都是中国的过剩产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基础设施产能严重过剩，几十个产业，包括中国的南北爱铁都是严重过剩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向这个拉美国家呢输送，那么正好是拉美所缺，中国多余，所以我觉得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一次我比较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只和这个智利签订了一个货币互换协议？按道理呢，它跟这个巴西还有这个其他的国家签订协议的话呢，如果都建立这个呢，可能结算起来方便得多，结算起来方便得多。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对外投资法和以往的毛泽东时代还是有点不同，就是这个经济方面的目的呢越来越强。那么政治目的呢，刚才夏教授已经谈到过，就是比如有在那里建军事基地的考虑，这一点呢也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敏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联合国收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让他们呢不要对中国人权进行批评。但是其他的大多数是为了寻找资源，这一次呢，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是输出产能。但是中国的投资手法呢很不对，它和这个西方的国家投资呢纯粹是经济考虑不一样，它主要呢是用，而且是用那西方国家的投资都是用经济手段投资，考量的也是经济目的。那么中国呢是用政治手段投资，所以往往呢达不到经济目的，就是亏损特别多。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呢在对外投资有很多失败原因，其中一条呢是中国呢的投资观念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因为在中国投资只要搞定政府就一通百通，什么特权也可以拿到，什么难关也可以闯过，包括银行贷款优惠。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西方去这些落后国家谈其实不行，和这些发展中国家谈不行。这些发展中国家呢，虽然和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但是在劳工权益方面呢可以说比中国好得多，很多非洲小国和拉美国家的公费势力特别强大。所以中国呢常常投资进去以后，就在这个劳工的工资还有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各个细节上和当地的工人呢发生严重的冲突。就像在秘鲁铁矿石，就是那个铁矿石投资很大，买的那个矿也还不错，但是最后就是因为工人和这个中方投资者的强烈冲突，那么他们那边的工费势力特别大，就弄得中国呢几年之内开工了几个月，大多数时间呢是停工状态，这就严重亏损。还有些国家呢，中国政府就没考虑他们的政治风险，就像那个利比亚投资了几百亿，没想到政权变天，新政府不认账，像这个什么斯里兰卡，虽然不是说发生军事政变， 但是新政府上台也不承认前政府元首和中国的投资协议，所以呢这方面中国政府呢是吃亏大了。他应该以后要考虑一条，就是这些国家的国家主权信用好不好，政治环境好不好，还有要改变在中国的这种投资思维，不要以为买通政府就万事通，要考虑当地的这个劳工公费势力，还有整个投资环境、软环境、法律方面的事情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我们的讨论。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中国这次的拉美四国去已经做这些行动，他就像几个很简单的，就像一个人，一个很老实一个很软弱的人，出来一直踩着大脚印，然后呢做讲之后呢，那些朋友啊，不好的朋友啊，甚至以前的烂朋友啊，都失散了，失去了很多联系的朋友啊，都闻到这个味气味之后都跑过来找他要钱借钱，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中国他也是跟那个晚清政府一样了，他当然做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拉帮结派，在国家拉帮结派跟美国抗衡，就这么简单。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哎，这个一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在投资这个问题啊，我就感觉是非常的气愤。现在叫投资了，几十年前呢，他在中国叫外援，对吧？这个我们这个从那个时候就外援，实际上外援就是拿钱往外摔钱。这个援辽、阿尔巴尼亚呀，什么越南的，什么古巴呀，什么朝鲜的，朝鲜这个大窟窿现在可能还在往里填呢，对吧？咱这个我现在就感到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政府，要不他这个反过头来又说他为什么什么新闻自由啊，什么言论自由他不敢自由呢？他一到是自由了，他真得完蛋了。他的历史上给中国人民，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回想一下，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你说他这个政府成立完以后，给中国人民可持续发展下去的有什么？
好的，
是吧？
谢谢。
现在又弄投资了，所以说这一件我感觉到非常气愤，哪是什么一带一路，就肯定又得赔钱，就是赔钱的开始，老百姓。
好，我就这个张先生的这个来再谈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说这个政府呢，你这个老是从六七十年代就胳膊肘想外拐啊，就是为了像政治上的这种所谓的赞誉啊，你拉拢一帮小兄弟啊，那你中国这个大量的贫困落后地区的投资到现在欠账甚多，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轰轰烈烈的搞了几年，现在究竟怎么样呢？现在资金难道没有缺口吗？如果把这个向外这个投资的这些拿出一部分来投入中国的这个西部落后的这个地方，那包括这个基础设施，难道这个中国的这个交通设施这个过剩，产能过剩的话，不能向西部转移吗？那我们很多地方连公路都还没有啊，火车这种高速列车是最需要的，我们到大西北有的时候还要很多的这个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所以说这些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这个战略方面是有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呢，刚才这个何先生其实强调的一点，他说中国这次到拉美呢，跟以往不同的主要是打的是经济牌，就意图还是从经济上去考量的。当然我呢认为他这个政府的出发点里边的确有这个，但是他的实际的客观的效果还是打的政治牌。因为何女士何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他这个最终收益回报是很差的，亏损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是
即使他是从经济上去考量的，但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收益那打的还是政治牌。所以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在乎老百姓的感受和老百姓的福祉的话，他应该现在集中。现在你过去讲没钱，一讲中国的这个建设教育就说没钱，你现在有钱了，为什么不把中国贫困落后地区的这种基础设施，那些最基本的这些产业，还有这个教育卫生基本的福利保障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不做的话，中国政府真正是一个缺德的政府。
谈到钱，我们有几个数字，我看到数字说到2014年底，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990亿美元。然后习近平最近宣布，未来十年中国将向拉美投资2500亿美元，再加上 一带一路，中国不久前在巴基斯坦的几百亿美元的投资，还有其他国家的投资，这些个资金到底怎么来，靠什么支撑？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或者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这些个金额能不能拿到，能不能继续执行所谓的海外的投资的计划？政府它不创造财富，
是
政府的钱来自哪儿？来自纳税人。所以这些年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盘剥老百姓是最厉害的。中国呢有两点，按照我的朋友秦晖的说法，就是低福利啊，还有呢低人权。由于这两个所谓的优势和红利，因为它可以不在乎老百姓的感受，不在乎老百姓的福利，所以呢它可以那个比资本主义剥削的更厉害。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的剥削程度比资本主义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更要严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个钱呢他乱花，他宁肯送给外邦，他不给自己的老百姓以真正的这个好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汉奸政府啊，人说卖国，真是卖国卖国家利益的话，那真是他们在卖国啊。所以呢这讲到这个具体的，你要讲说这个基础设施啊，还有教育，教育过去多少年说我们钱不够，等有钱足够资金的时候，我们要达到占 GDP 4%的教育投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没钱吗？啊，另外呢就是说你光看绝对值还不行，就是你这个钱究竟是怎么用的啊，你不是说盖几栋漂亮的大楼就完事了，而是真正的中小学这个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教育缺乏大量的师资，合格的师资，有的人自己都没上过几年学他去当老师，那些贫困落后的地方大家都不愿意去，城市里边的人这个学历高的人不愿意去，是因为你没有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那国家现在有钱的话就应该提供这最基本的保障，让这些北大清华毕业的年轻的博士们在北京上海找工作很难找到，你为什么不能到那些落后的地方去开拓一片新的视野？如果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不做真正的改善的话，那你这个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中国梦都是胡说八道。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青莲，就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李克强在当地呢在演讲的时候说到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那么这次的这个跟拉美的经济合作呢能不能缓解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呢？
我觉得短期内不会，主要还是输出过剩产能，因为像这个高铁庞大的生产的能力啊没有得到使用，所以呢它需要那一条公路，然后呢已经有的设备也得销出去。至于刚才你们那个问到这个短期内能不能提振，是这样，目前签的还是意向性协议，这个意向性协议呢要落实还要许多具体条款，所以等到真投资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两三年以后了。那么呢投资回收期的像这样的项目一般的起码是建成了以后还有个几年，所以呢应该说是以十年为期，十年以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国际能源格局又发生多大的变化，这都是很难预测的。所以说呢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远期规划，最后呢能够对中国经济起多大作用很难说，但是对于那些国家是受益方，应该说他没有钱做的是中国政府帮他做了，应该是一个马上就能够受益的啊，比如那些铁路修好了，那么因为是别人投的资，所以收益如何他不管，但是有一条他至少是可以坐上了那条铁路，使用了那条铁路，还有使用了那个电路，所以应该说呢就是这个买卖呢总的来说中国的风险还是比较大，对方的风险远远不如中国大。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钱从哪里来呢，其实这里这个问题呢挺复杂，我简单讲一下吧，就是这里的国际结费制度，就是中国的外汇制度，中国的外汇制度是相当大，是接近40000亿啊，那么这个40000亿呢其实都有人说是中国人民的钱，其实不是中国人民的钱，也不是中国政府的钱，中国的外汇结算制度是外商还有这个结费外贸结费还有包括一些外商投资，这些钱只要进入中国他就得到柜台去，政府呢就把它存起来，然后就要发行相当的数量的人民币来购买，所以呢就是中国的以中国银行系统现在的资产80%是外汇资产，外汇资产呢它对应的就是每一分对应的都是负债。
嗯哼，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何庆莲和夏叶良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